很多年前，在这个纽约的公共巴士，他们这个公司有一天发现，他们其中一位的司机跟他所开的巴士失踪了，于是他们就报警通知了警察局，到处去找。那两个星期之后，警察终于找到那个巴士和那位司机。原来这个司机哈，他从纽约把巴士一直开到了 Florida 的 Miami 海滩。开庭审讯的时候，那位司机解释说，我实在很厌倦纽约下雪的天气，又冷啊，又不舒服，人又多，我也很讨厌我的工作，我也很厌恶我的家庭，还有那些每天搭我公车的乘客，我讨厌他们的嘴脸，我实在受够了。所以当在那一天最后一个乘客下车之后，我突然有一个念头，我要把所有的烦恼抛诸脑后。于是这位巴士的司机就一直开到了 Florida 的 Miami， 在海滩那里享受了一星期的阳光和海浪。我想我们当中有些人经常出去旅行，可能也是这样原因吧。可是问题是，旅行总是带着自己的家人，有时候好像逃不开那种嘴脸。我们会不会有同样的感受，觉得 I had it， 我实在受够了， I want to quit， enough is enough。 也许你的婚姻好像没有希望了，你什么方法都试过，一点都没有改善，你觉得就在这边空等吗？你想放弃，你想一走了之。也许你的儿女令你非常失望，你很沮丧，他们很反叛，你花了多少的努力精力，什么都试过，关系还是很恶劣，你说算了，由他去，我再不要理他了。或是你的工作，你在经营的生意，你多番的努力没有见成果，你觉得很灰心，或是你在教会服侍日子久了，老是受人家批评，或是现在的同工也合不来，但是又找不到新的同工，你心灰意冷啊，我很想 quit， 我不干了，我为何要受罪呢？灰心丧胆，想要放弃。但是圣经这全常常劝勉我们，不要灰心丧胆，你不要随便放弃。新约加拉太书好像有句话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因为到了时候就有收成，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但是我们说什么时候等到受成的。因此有些人我们相当佩服，这些人不一定很有恩赐，不一定是，但是很有能力很强的人，但是他们忠心到底，没有放弃，年年月月谨守自己的岗位，他们有恒心，他们有耐力，我们总觉得他们很可靠。有什么事情你就想起他们来，他们信任，他们 always there， 他们是 available， 比我们的亲人更可靠。其实无论是国家也好，社会，你公司甚至教会， 都是靠着这一群忠心到底的人所支撑的，不是靠有能的人，哪个层面都是靠忠心的人维持的。这些人值得我们称赞，值得我们敬重。圣经里也有不少这样的人，保罗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例证。他是一个绝不容易轻易放弃的人，他写信鼓励哥林多的信徒，劝他们你不要灰心丧胆。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愿意从他的经文里面来学习怎么样才不灰心不丧胆。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感谢上帝，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你就把这样的经文摆在我们面前，你也把这样的一个人物活生生的呈现在我们这里。主啊，让我们不要常常觉得圣经是为别人写的，你今天岂有话要跟我们说吗？我们将自己交在你手中，求主真的对我们这里每一个有需要的人来讲话，这是我们心中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回到这一段的经文，刚刚南海大我们念过，保罗提到有三个原因使他在侍奉怎么艰难艰苦的日子里面，他可以依然不丧胆不灰心不随便放弃。第一节他说，我们既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这个话在后面也重复再提。这里说我们受了一个职分，这个职分呢是连着前一章第三章所讲的，在那里保罗所提的这个职分是提到这个他做了新约的执事。新约的执事什么呢？就是上帝要他传福音，特别是要传福音给外邦人。保罗自己在大马色遇到这个大光，他仆倒的时候他悔改认罪信主，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蒙受恩典啊，充满荣光的执事。如果你看第四章第八节，我们今天没有读，但是在那里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如果看清楚自己的服事是一种恩典，是一个荣耀神的机会，那就不会轻易放弃，不会轻易跪了。所以很多时候是你没有看清楚你的服事，所以你就以不同的态度来对待。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动不动想 quit？ 因为我们没有一份责任感。我们为什么没有责任感？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服侍的对象。我们以为说啊，服侍嘛，在教会里面就是来帮帮忙。我也既然来这边教会，有什么帮忙一下，帮助那些组长啊，帮助长老，帮助巴勒，我帮一下忙。我们没有联想到服侍不是帮我的忙，你服侍是服侍神。你知道你服侍的对象，无论是在厨房照顾婴孩或者是茶几，你知道你的服侍是对象是神吗？我们的是服侍神，我们既然答应了这个责任，接受了这一个托付，就尽力，就要完成这个使命。我们中国人说受人之托怎么忠人之事，那何况你是受神所托，你不忠神之事吗？不要善胆不灰心不放弃，英文是 do not lose heart。 所以那时候哪里出了问题？心态出了问题，心态出了问题，你外面做事的作风态度就出了问题了。 你把它当成认真，你做起来就不认真。你把它当成随便，所以呢，你就很容易就是 quit。可是今天我们无论是为人父母、为人师表，在公司里面当老板、当员工，你在教会里面做组长、教主日学、照顾儿童，在事班里面尝试，在厨房里面做清洁，你有联想到我服侍是一个恩典，是荣耀神的一个机会，是让神做工在我的身上，为主而做，因此就要忠于职分嘛。如果我们马虎敷衍一下，不尽责，随便看作等闲，动不动就想 quit， 弟兄姐妹，我们是辜负了神的恩典，也没有看清楚你服侍的对象是荣耀神。今天社会里面有两种普遍的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人越来越失信，人不守诺言，常常违反合约，无论是公司在哪里，机关在教会，我 quit 我就 quit， 明明说好有多少年的任期 commitment， 但这样常常任期没有满就走人了。今天社会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法律诉讼？你看啊，常常与人家不守合约有关的。因此啊，人就变成是越来越不可以彼此信任。你今天答应了，我都不知道可不可以守你的诺言。于是呢，就越来越清楚很多的文件，你不觉得吗？什么都要有个担保书。就是为什么？如果你有信任，你一句话就够了。就是因为我们人不可信，发誓也没有用的，毁约就毁约，走了。夫妻之间，公司的雇主雇员之间，亲子之间，教会信徒彼此之间，常常在 commitment 上面出了问题，动不动退远，一走了之。很惭愧的是啊，牧师、传道人、宣教士也是如此。他们是更有借口，常常说：“啊，上帝给我别的感动，啊，别的带领。”那你能够说没有吗 ？OK， 新的负担哦，哇，讲起来都是很圣洁的。其实啊，自己干的辛苦了，对吗？没去了，不想干下去了，就找个借口嘛，还要把这个推到上帝的身上，令人很惋惜啊！我服侍的二十几年，看到啊，有一个要退出我们会谈了，他说神感动他要去宣教，去中国宣教。其实我都知道为什么了，因为他在那边服侍是不愉快。可是到了今天都没有到中国宣教，但是教会依然离开了，去了一个机关里面工作了。你想，人家都看着你当初这样说，那你以后又怎么样？你觉得别人相信你吗？那其实是什么？没有 commitment。 今天教会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人看重个人的感受多于对上帝的委身。有些人对婚姻配偶感到厌倦了，就想要截然离开，不守婚约。公事上班不如意，工作就辞掉，换老板吧。服侍不开心，换个别的教会。有时候啊，还听到人这样解释说：“我不想单单为了一份责任感而留下来。”他觉得这样我很虚伪。哇，讲起来冠冕堂皇，其实是这个人是自私，他只顾自己的感受。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人是非常看重自己的感受多于一切，他不顾那个责任，他只看到的 "I don't feel like it"。什么时候 I don't feel like it 重要过 This is my duty 呢？但是如果我们想想，不管你喜欢与否，不管你愿意或是不愿意，你每天都得去上班，你做学生就要去准时上课，因为这是公司、社会、学校的要求。你舍得不舍得，你都要管教你的孩子，因为这是做父母的基本责任。关小一点，这个echo很大哈。是的，有时候工作服侍会心情不好，感到灰心，感到沮丧。但是无论你心情如何，无论你的感受如何，你不要忘了这是个 duty， 这是一个托付，你要坚守你的承诺和责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提醒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我发现今天很多信徒常在服事上黄牛了，弟兄姐妹，因此我们训练下一代，训练我们同工的时候呢，我们要训练一种什么责任感。社会教会都要教导人有关委身，不管自己的感受如何，你要学习自始忠心，就是耶稣在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对士米拿教会的一个称赞。说到要放弃，我想没有人比保罗啊更有资格做出这样的考虑。因为如果你去看这个哥林多后书啊，往后面翻第十一章，我们从他自己的记载就知道这个人受尽了多少的苦啊。他说他自己被下在监里面受了鞭打，他被棍打，被石头打啊，沉船遇险，忍饥挨饿等等。但是相反的，这样饱受困苦的人不但没有愧，他还反过来劝信徒说，你不要愧，你不要上当，你不要放弃。为什么呢？因为他想到他当初蒙召的时候，神给他的这个是一个使命，这个职分是从神来的恩典，所以啊他忠于责任，忠于所托。赞美神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没有亏，因此今天我们可以享受他的救恩了。假如他说不干了，你我一样是沉沦的。他虽然经历痛苦，被人轻蔑，被人家唾骂、弃绝、出卖，但是他最后还可以说成了，因为他忠心到底啊。1957年在印第安纳州有一个才27岁的年轻交通警察啊，他因为呢叫做 Oscar Mill， 他因为啊又开着他那个去追捕一个超速啊开得很快的一个汽车，中途出了意外，那严重受伤。他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是昏迷不醒了。那最初是几个小时啊，那后来几天啊，后来过了几个星期啊，后来就是一年一年，躺了8年，最后死了，始终没有醒过来。你按照今天社会这个趋势啊，人看重很多什么这种的经济的眼光来看呢、啊，拔管吧，对吗？给他安乐死嘛。我知道他不会希望这样的。你说我去看蛮多垂死的病人，那教会的丁姐妹说：“哎呀，爸，怎么办？怎么办？”我说：“我只有个劝导，生命在乎神的手上，我们不随意自己做决定。如果神不要他，你赶快祷告求他快快接走。但是为何要把自己放在神的地位上面，要去来解决？我要替你定生死呢？”除非当事人之前有什么交代，对吗？啊，我们都说何必使他痛苦，你不要忘了他可能没有知觉的。 我曾经站在那边就 challenge 那个护士， You know, if I were you, you know, suffer. 我说 Wait a minute, 你告诉我说你不是打了那些 sedative 是吗？他应该没有感觉的，说你做话不真。我觉得痛苦的是活的人，守在旁边的人，有时候不是不一定为了他的痛苦，是为了我自己的痛苦，不容易啊。八年，在这个3055个日子的里面，他的太太始终守在他的先生旁边。今天可能老早都不会让你住了那么久了，对吗？那是1950年57年的事。太太没有离弃他，但是两个人始终没有机会沟通，没有办法表达爱意。丈夫虽然已经老早就知道没有康复的希望，但他太太依然守在旁边，因为他想到他对自己丈夫的 commitment， 他想起他的先生是爱他，他想起结婚的时候的誓言，无论贫穷富裕，无论健康治病，他做过这个承诺，所以他就守住这个承诺。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他把做父母、老师、领受同工的职分托付了给我们，我们愿意为他尽忠吗？保罗说，我们既然蒙了怜悯，受了这个职分，就不应该灰心丧胆，随便放弃，想愧就愧的。也许有人问，哎呀，只为一份的责任感跟承诺，那不是很痛苦吗？我就那么痛苦一辈子吗？所以保罗就讲出他第二个秘诀，记载在第7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其实第7节是记着第6节所说的，所以因此第7节所提到这个宝贝很明显是指什么？主耶稣。所有信耶稣的人就有了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就好像瓦器里面藏着一个宝贝一样，外面这个器具是不值钱的，但是里面装了一个贵重的东西。古时候的人有一个习惯呢，就是很喜欢把那些首饰啊，把那些银两啊，收藏的最不值钱的器具里面，掩人耳目。因为谁会想到那么不起眼的这个瓶子里面居然有那么宝贝的东西呢？但是瓦器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一打就破，但是里面藏着的是值钱的东西，所以瓦器跟着就身价百倍，也变成是很有价值了。同样，我们信主之前呢，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很普通啊，没有多大的用处。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啊，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我们就会产生用处啦，我们就可以发挥出能力来啦。那保罗怎么形容这种能够在生命中里面产生出来的能力呢？第8、第9节，他就用一连串的所谓的悖论 paradoxes 来说明。他说，我们虽然四面受敌，却不被捆住，心里作难，却不至于失望，虽然遭到逼迫，却不被丢弃，被打倒了，却不至于死亡。保罗所形容的是一种好像什么，被压力打不倒，不向恶劣环境低头，有一种是复原性的这种的能力，就好像看到一尊这个不倒翁，对吗？打下去弹起来，你打得越大力，弹回来越快， 或是说我们在码头看到那个浮标，对吗？但是那边飘飘飘啊，海浪来一涌，整个东西沉下去，不久又浮上来。哼，圣经记载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方叫做路斯德，在那里发生事情了。那里他传福音有人挑唆，所以呢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打死了，就拖到城外。那门徒说糟糕了，保罗死了，就围着他，但是他却神迹性的起来。换了是我，我起来之后一定说不干了， I quit， 我不做传道了，我现在就早去修，反正我去过那么地方，我不如开去旅行社，我当导游。我真的看过有传道人后来去当了导游的。可是圣经怎么说呢？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二十节，圣经说保罗就起来走进城里面，第二天他和巴拿巴往另外一个城市里面传福音，那里就有好些人做了主的门徒。 Now he didn't quit， 所以因此有很多人又借着他后来就得帮助。我们今天也蒙受了许多的书信的恩典。我在2009年安息假期的时候到南非有些人都知道在那里被人用枪指着就去抢了哈。很多人都问我说那么危险你还会去吗？我说要去啊，有需要就去啊。那感谢神，我们今年有一队短宣队12月要去了。那么危险还去？去啊。有些人说不要，一朝被蛇咬终身怕蛇。所以2015年再带了短宣队再去。保罗没有向环境低头，他生命仿佛有一个很强烈的这种复原能力。弟兄姐妹，机遇并不一定能够成为我们的阻碍，真正阻挡我们是我们对机遇的反应。有人面对困难产生各种的苦毒怨恨，但是有人遭遇困难就使自己坚强起来，进步起来。曾经在美国 Tennessee 州报纸上同一天刊登的两则新闻都说到有两个人面对同样的遭遇，可是两个人做出不同的回应。头一则新闻就说到有一个年轻伙子被他的女朋友甩了，所以他就写了遗书留下来，然后从那边的 Henley Hill 跳下去。同一份报纸报道另外一个空军，他也是给他的女朋友给甩了，但是在心痛之余他写了一首乡村情歌，结果非常受欢迎，他赚了好几块几百万好几万块钱。说弟兄姐妹，如果你失恋了不要想不开去跳桥，你去作曲可能只因祸得福发大财。同样的事情你对他做出不同的反应，就使你的人生就去到不同的方向。所以你不要遇到困难你就想放弃，困难失望可能使我们的福祸变成福。1852年加州旱灾，很多农作业特别是开发葡萄园的都破产了，长时间没有雨水，哇，太阳酷的，所有的葡萄都枯干了。换了是我们呢算了，是做别的生意开餐馆吧。但是其中有一个葡萄园的园主，他依然把那些干掉的葡萄拿去菜市场去卖，而且呢，他推销他是精美的小吃。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跟我今天都在吃葡萄干。你有想到这种已经是失收的东西还会变成一个美味吗？所以老美有句话说 knock out OK， knock down, but not knock out. 为什么呢？圣经说，因为我们有宝贝在我们瓦器里面。那道理大家都懂，但是我们如何才能让里面这个宝贝的大能能够显出来呢？我们怎么样使耶稣的能力发挥出来的？所以保罗在第十节里面解释，他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那什么叫做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呢？他接着在十一节说，他说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原来你只有甘愿为主做出牺牲才能得到这种能力，你要牺牲才经历那种的能力。就像那个小孩，他的五饼二鱼不拿出来，就没有办法使他喂饱五千多人。你仅有的不愿意拿出来，你就不用再看神迹了。这个叫做先死而后生。但是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瓦器倒空，才让那个宝贝装得进去。我们愿意把瓦器破碎，才使里面的那个宝物发挥出来。我们今天都很有保留。今天我们服事讲求方便啊，看一下方不方便我。如果对我不方便，你不要说想付出或答应，你更不用说牺牲了。难怪我们很少经历到从神来那种的能力在我们服事当中。我们充其量啊，只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能力范围来选择我们的服事的，很难经历这个宝贝大能的。因为你这里有保留，那里有保留，怎么经历呢？所以啊，我们很容易被打垮。我们动不动啊 quit， 投个想要quit 掉。上个月当我在读每天读这个美中短宣的那个祷告日记，我心中充满感恩呐、啊，因为看他们的每一天的行程都安排的满满的。我自己去过美中好几次，我知道啊，舟车劳顿呐、啊，从早到晚马不停蹄的。你以为说休息的那天都要去中心里面给他去盖房子、去刷漆、做清洁，没得休息的。可是你看到他们带了多少人信主，结果累累啊！为什么？是因为肯牺牲。那你要付出，你就看到神凡事都能。弟兄姐妹，这种能力不是我们这种啊，我方便我能够就来经历到，不这样的。所以啊，我们不愿意死，怎么能够经历耶稣的生？保罗说不要上当，不要放弃。他第三个秘诀也记载在第十三节，当我们既有信心，我们因着信所以如此说话。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的人生是充满希望的。一个满怀希望的人是不容易灰心的，他是不容易放弃的。那请问我们基督徒相信些什么？我们对什么事情我们觉得自己是充满信心的？保罗怎么说？在十四节，我们知道自己有耶稣复活，耶稣复活也叫我们必定与他一同复活。我们基督徒相信罪的赦免，我们相信复活，我们相信永生。因此啊，我们是有永生的。永生的人对今生所看的成败得失是不一样的。不信主的人没有那个永恒的 schedule， 说他要穷他的一生得到他想要得的。我们不是要想要从今生得到什么，我们是要得到那个是永生的。所以啊，有时候我们遭遇 困难了，风浪了，挫败的时候，感到伤心了，感到这个散党的时候，保罗提醒我们停下来，调整一下眼光。我们需要想一想，现在这个事重要还是那样事情重要？现在我所做的我认为重要的事情在永生里面有什么价值？我又分辨一下，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看得见，但是什么更重要的是看不见的。有人喜欢海，因为他们觉得有心情不好就去看海啊。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这样，他觉得说好像海很，就心胸就广阔，然后他觉得说有时候不高兴把所有垃圾都堆在海里面。OK，我就喜欢山啊，我觉得海太隐秘了，我就游泳就不好，我是总是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但是爬山呢，我就置身于大自然当中啊，我就觉得那个很有种莫名其妙的喜乐。那我特别是爬到山顶里面，因为你去到那边你才觉得哇，原来是那么广阔的。所以在洛杉矶生活的时候啊，我有时候心情很烦课业写不出来，考试成绩不理想，教会服侍里面找到一些困难，人际关系出了问题，我都很喜欢开车就跑到这个洛杉矶我 学院里面附近的一两座山，车停下来我就爬上去，坐在那边最高的看，那就去找啊，那freeway在哪里，我的家在哪个地方，找不到。没看到人，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很渺小，突然之间我在这个这么广大的景色里面，我就想我的烦恼和我的问题同时也变得很渺小，就会想有那么大不了吗？有那么大不了吗？有那么真的那么重要吗？活不下去吗？有那么困难吗？微不足道。所以有时候我们呢，要学习调整我们的视野。我们常常局促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小圈子，家到公司到教会，就反复的每一天抱着紧紧的，连那些琐碎的小事都觉得是大事，看得过分的重要。所以就产生什么广视觉，我们变得近视、短视，看不到永恒的国度，看不到比今生更重要永生的事情。我们在座很多人做母亲，做母亲的确是很伟大的，因为比起父亲来，起码你们要经历过生产之苦啊，对吗？那种疼痛，我相信男人是一辈子都不会明白的。可是为什么甘愿忍受那个疼痛呢？当然今天有无痛分娩，对吗？但是我们知道忍下去那个痛楚啊是短的，因为那个比起产后抱着自己生出来的婴儿在那个怀里面那份的喜乐是没得比的。保罗在17-18节就这样来形容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顾念的不是所看见的，我们顾念是哪看不见，因为所看到的无论你的技术，你的这个工作，你的都是暂时的，那看不到的那是存到永远。所以姐妹，这是为什么我们无论有多努力工作保持我们的技术水平，我们劝孩子用功念书考进好的大学，我们怎么样运动劳力保持自己的健康，你都要跟永恒挂上钩。这样当我们眼前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容易打垮，不会容易就灰心丧胆。1952年的国庆日 July 4, 在樱木 弥漫的这个天气里面，有一位很年轻的游泳女健将 Florence Chadwick， 她那个时候21岁，她要做一个创举，是什么呢？就是要从加州的这个 Catalina Island 游回去洛杉矶那个岸边。那这个创举啊，只有男人做了，没有女人做的。然后呢，因为是创举啊，所以呢，成千的观众都盯在电视上，有很多的人在那边报道。他的母亲为了鼓励他，他特别的租了一个小艇，上面里面还有人去指导他，一直在游的时候鼓励他，然后还有拿着来福枪，因为有鲨鱼来的时候就啪啪啪就赶走，让他可以平安的游，给他打气。水又冰，雾又浓，他游啊，他游了将近16个小时，15个小时零50几分钟啊，只差半英里就到那个岸边，但是他放弃了。医生说不要放弃啊，快到了快到了，但是他放弃，所以就是把他从水里面拉上来。人家都觉得很惋惜啊，你这个差不多达成你怎么放弃了，快到终点了。所以记者访问他的时候，他解释说，我放弃并不是水太冷，或是说我已经没有力气，是我一直看不到岸边。 I don't see the shore, all I see is the fog. 不是那个艰难，不是那个体力，它的原因是我看不到岸边。所以啊，当我们没有永恒的目标啊，你没有看到那个最终的目的，你是继续不下去的。3个月以后，在一个非常晴朗的天气里面， Florence Chadwick 又回到老地方，他再试一次，结果他成功，而且创下了记录，比所有男游泳健将少接输2个小时。不是水太冷，不是力气用尽，而是浓雾太厚挡住视线，因为他看不到岸边。听姐妹，今天什么东西挡住我们的视线？我们的眼光如果整天就是为我们每天的生活啊，孩子上哪所大学，我的工作稳定吗，几年之后我想搬到哪里，哎呀，我拿不到我的身份，我告诉你，我们会放弃的。但是圣经说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要有永恒的眼光。你看不到海岸线，看不到目的地，你尽管努力，到最后你还是想放弃的。所以因此为什么久不久啊，就要想到要听一下耶稣再来的信息啊，那唱一些耶稣要来审判我们要交账那种的诗歌，主快来主快来。所以啊，希望我们偶尔也要带一下诗歌，是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我也必在其中，主必再来，主必再来，或在早晨，或正午，或夜半，我知主快再来。有时候亲友离开了，生老病死，我们要想到日落自那边才没有眼泪。有时候世界很多的诗也要提醒自己，这世界非我家，我无一定住处，我只太抱在天，时刻仰望我主。我们今天的眼睛是对准了目标之后，就不会灰心了，就不会想愧，就会愧了。保罗是一个历尽艰苦的人，但是他同时也是个自始忠心的人。最后我们知道，这位为主寻道的人却倒过来劝我们说啊，不要动不动就放弃。他以他的生命经历给了我们3个秘诀。他说啊， 我有托付，我有宝贝，我也有信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易放弃。我们低头祷告。上帝，我们向你举手，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是软弱的人，求主不要撇弃我们。我们很想放弃，但是你没有放弃我们，就叫我们不要随便放弃。主啊，当我们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你让我们想到我们还有你的托付，我们还有你这个宝贝在我们里面。主啊，调旺我们心中对永生的盼望，再一次经历那种复活的能力。求你今天跟我们这里每一个人说话，我们今天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